解释事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0年7月11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勒斯所传讲的信息 Ministry Explaine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00711。那谢谢你林赛弟兄，晚上好会众们。那今晚很荣幸能在我们国家这个可爱的地方开始我从欧洲回来后的第一次的聚会。那今晚有点累了，因为我们不得不努力的开车，我们刚从纽约回到家，马上就离开来了这里。那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认识了我们在其他聚会中那已经认识了一些的朋友，那特别是李奇弟兄还有霍尔弟兄。我们有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的霍尔弟兄，我在休斯顿的聚会中越来越爱他，那还有李奇弟兄，那就有点像回家的感觉，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奇妙的交通的感觉。那他看起来好像是，那我相信先知曾经说过，我听见多余的声音，那我相信在未来复兴的日子里也会是这样。那我一直那想有机会，那确切的说应该是有机会来明尼阿波勒斯。在过去的三四年里，那我一直在推迟到这里来，那因为总是绕过去了其他的地方而错过了明尼阿波勒斯。那当我得知我们要来的时候我真是很激动。那我假期刚回来又有点累，那所以可能需要一个晚上左右的时间才让聚会进入正常的次序。我估计有一件事对我们大多数在这里来说是新的，那或者说对你们大多数人来说。那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必须那赶快这样，那通常在我开始祷告队列之前我要进食祷告三天，因为许多人都知道那我要那这里有多少人以前参加过这样的聚会，请举手让我们看看。那真是太好了。那这次万石到家之后从这里开始，那我没有那么做，我可能有点，我们第一个晚上需要花点时间，我肯定你会忍耐我一下，要与我一起祷告，那我要靠着神的帮助尽我所能在这次聚会里边服侍有需要的人，那尽我所能的为每一个人祷告。那我相信那就会像那主一直恩待我为病人和有需要的人祷告。那这是我从欧洲回来后的第一次的聚会。那霍尔弟兄，我是不是有点太不是太大声了？那我个子小，那本来说话声就不大，而且又是在帐篷里，那所以有点困难。那等我这是我第二次在帐篷里举行医治聚会。那我的第一次复兴就是在像这样的一个帐篷里，就在我悔改之后。那我总是喜欢听到帆布被吹动的声音，那看起来这很不同。我想起亚伯拉罕跟以撒和雅各住在帐篷里的时候，那他们是天国的继承人，那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子。那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照着应许成为后嗣。那据我所知，如果主允许我们聚会将持续12个晚上，我们要努力那让每一个晚上都有意义。那头几个晚上，头两个晚上，当我继续进食祷告的时候，那你们许多人明白，那我谦卑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允许我做的事工那有点特别，可能与你们习惯的医治大会有点不同。但我只能照他的吩咐去做，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只需要照他的吩咐去做。那这个运行有点特别，因为这是在一个超自然之物的指导下运行的。那这就像那他们告诉你的那是超自然的，那当然 他会说出你生命中的疾病和罪，告诉你为什么是什么导致了你生病。那你只要把那点说对了，那瞧，在那些得医治的人身上，我从未见到他失败过。那很多时候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人们在得到了医治后缺乏信心。在台上，那在神圣的恩赐面前，那无论什么都能够得着释放。那不管他们残疾了多厉害，多么瞎眼扭曲，那他们都会在台上得医治。但现在，那人们很多时候批评我，那他们说，那这会持续多久？那他们说几天后大多数病人又都回到了以前的状态了。那然后他们试图说那是催眠术等等。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些事上，那并非不晓得，我们知道仇敌总是要说反对神的话。那我们知道会这样的，我们不会指望一生不受逼迫。那因为圣经说，凡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那我只能够诚实。那如果一个人诚实，讲真话，诚实，神就会与你同在。那如果一个人说什么，那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如果我说了什么是错的，神是不会为此做见证的。但如果我说了一些关于神的话，是神做的事，然后神反过来又见证的是对的，那么你就应该相信了。那因为那是神说的，而不是人。那这对任何的会众都是公平的。那这就是人们所宣称的。那我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这么做，我只是一个人，和你们其他的弟兄一样，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在不信宗教的背景下长大。在我之前的人，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根本没有去过任何的教会。从血统和国籍来看，那我们是爱尔兰人，我们那不去教会。当我还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时，应该说是当刚出生的时候，在我出生的那个早晨，那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那一道光进入了房间，那他们都哭了起来。在我出生的山上，我出生在肯塔基，那待了七年。在我七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是一个声音对我说话，告诉我永远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也不要有任何的方式玷污自己，因为当我长大了会有一个工作要我去做。那后来在我生命中不断的出现，他会先给我看一些的东西，我会把他们说出来，那他从未失败过。那1947年确切的说是46年，那5月7日，在房间里主了一位天使进入了房间。当我看见的人时，他说话我并不认识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以人的样式出现。那这个显现过很多次。在我第一次复兴之后，在河上他一颗星的样式下来。当他在远处时看起来就像一颗星星，但当他靠近时他看起来像一道光。那他出现了，那许多人晕倒了。我猜那当时有差不多10000人在场看到了他。那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后来当他遇见我时，他告诉我该怎么做，就是去为病人祷告。我告诉他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他说会赐给你迹象，好像赐给先知摩西一样。就是摩西得到了两个迹象，向人们证明是神差遣他来拯救他们。他说我也会得到两个迹象，那一个会马上来到，那如果我真诚，另一个又会随之而来。我猜想今晚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事是怎么发生的。那首先是辨别疾病是什么样的疾病，那我这么做，那直到他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步，从未失败过。然后他开始告诉人们他们内心的秘密，他们一生中所做的事，让你们许多人现在可能对此感到困惑，那可能误解了。但记住，当拿单叶来见耶稣时，他的兄弟腓力去找到了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他来到耶稣跟前，耶稣正在排队祷告。耶稣对他说，看，那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耶稣哪知道我的？ 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在树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他的心预备好接受他了。那在井边的妇人那里，耶稣跟妇人说话，说那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对，因为你有五个了，现在你有的不是你丈夫。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他进了城，那对城里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这不正是基督吗？那基督徒朋友，我们都是要去到永恒的人，我们这里每个人有一天都必须去见神，要面对神，我们要为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事交账。那如果我告诉你我是个歹徒，身上有约翰狄林杰的灵，那你会看到我端着枪，那是那种人，那因为他的灵在我身上。那如果我告诉你我有一个艺术家的灵，是某个伟大著名的艺术家，那你会期望我能在日落时捕捉到海浪的景象，那就能画出其生命的色彩。那如果我里面有艺术家的灵，我就会行艺术家所行的。那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会行基督所行的。圣灵在他身上，耶稣说过不多久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时代的末了。我不想让你知道一个啊，他们把我归类为狂热分子，不是因为我以为自己很好，那不会成为狂热分子，而是为了我所代表的福音。我要你们知道我是你们的弟兄，而不是神医，那只是报纸和杂志那给人冠上的名字。没有人是神医，没有人能医治你，甚至神的儿子基督也没有自称是神医。他说这不是我做的，而是我父住在我里面他做的。所以如果耶稣，我们可爱的救主，都不承认自己是医治者，我们岂不更该否认自己是医治者吗？我们只为病人祷告，你得医治是凭信心，你们因着信心得医治。那在你能有信心之前，我发现许多人对信心只是一种很随意的态度来对待。那请原谅我这么说，他们好像只是在猜测一样。 90% 进入队列的人，有的只是希望而不是信心。那盼望是一回事，信心是另一回事。信心是一种确定的感觉，而不是猜测，也不能只是想象。信心就像你身体的任何感觉一样的真实，就像视觉一样，视觉是真实的，听力是真实的，看长摸闻听这五种身体的感官控制着身体。那如果他们都没有受伤，他们对你来说那就是真正的感官。那么信心跟其他五种感官一样的真实，而且更真实，因为它会进入并超越这五种感官。那带来神医治的首要根基，是因为神在他的圣经里这么说了。那是唯一的，那是稳固的根基，是神的道。那我想当我今晚讲道时，我想先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开始这次的聚会，而不是像往常一样跑进来那花三四个晚上，那然后人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相信如果你把他们的信心建立起来，首先是坚定的建立在根基上，就是神的道上，那我相信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这次复兴中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更好的结果。那我在欧洲试过，那效果很好。那很多时候当我昨晚讲到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成千上百万的人通过一个翻译接受了圣灵的洗。那我忘记了一次有多少个年轻人，那当他们一看到那信心是从听来的， 听神的道。神的道能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打败撒旦。神的道，当耶稣，那我们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对吗？我们接受他为神的儿子。那他不只是一个人，神在耶稣里面，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是个神人，神借着他做工。那但当他遇见撒旦或撒旦遇见他时，他并没有使用他任何美好的恩赐。我相信天上的一切能力都在他里面，但他从未使用过其中任何一个来打败仇敌。当他遇到撒旦时，那撒旦试探了他，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然后在圣殿的顶上，耶稣带着神的道再次与他相遇。当魔鬼带着耶稣上山时，他带着神的道再次与魔鬼相遇。那作为我们的榜样，向我们显明神的道会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打败仇敌。经上记着说，那当你接受了祷告，除非你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否则不要进入祷告队列。你必须知道怎样接受神。那不久前在这世上那最大的诊所里，那梅奥诊所拒绝了我，认为我没有希望，说我这辈子都完了，那没有用了。那我想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医院了，那他们拒绝了我，说我一辈子都被毁了，我是个绝望无助的受造之物。那只要我活着，我一生爱他，然后他遇见了我，凭着信心我相信他。今晚我的体重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重，我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健康。为什么？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边说，无论你想要什么，只要祈求相信，你就必得着。就是这样，注意神话语的次序，你被领受必得着。那首先你相信你已经得到了，然后他就会给你的。那当你来的时候，你承认相信神，相信他会成就这事，那么他就有义务这么做。神并不比他的话更有价值，那没有人比他的话更有价值。那神是绝对无误的，他不能说谎，他的道是真实的。我们只要借着他的道来接受他，并且相信他，事情就一定会发生。那我见过那最好的医生曾拒绝了一些癌症的病例，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来就是失明，那痉挛的孩子扭曲成各种的形状。那没有一次不是我在台上看到他们被释放的。那没错，为什么？他是神，当他接受神的道时，凡事都有可能。那如果我们相信，就会发生，会根据我们所信服的形式。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医治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应该在聚会里边花一些的时间，那那些经理们可能会这么做，讲神医治的旨意，讲耶稣是如何为医治而死的。首先的使命是医治，当他差遣门徒时，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治病人，洁净长大麻风的，使死人复活。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给出去，那是他的第一个使命。马太福音十章和马可福音十六章最后一个使命，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为什么？全世界，他们必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但问题是，我们基督徒 到了摊牌的时候却变得太软弱了。那如果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如果我不全心相信他，知道那是真的，我今晚就不会在这儿了。但我相信，不仅如此，我知道那是真的。瞧，我在成千上万的地方见证了他。那天晚上他遇见我，告诉我，那我只是上过小学，我怎么能拿着这个恩赐去面对世上的人呢？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他说，你会得到两个迹象。要记住，迹象并不能够医治，迹象是使人有信心得到医治，但只有借着信心才能得医治。你明白了吗？瞧瞧，那迹象只会带来信心。那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神打发他下来拯救他们，他就行了两个迹象。他把手放进怀里抽出来，就长了大麻风，再放回去又恢复正常了。那他丢下杖，杖变成了蛇，拿起来又变回了杖。以色列人就相信了摩西。那这些赐下的能知道人心思以及所做之事的迹象，那这并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神的灵降下来启示出来的。他多次进入聚会，那伟大的光在聚会中旋转。我相信是在不久前在休斯顿，他们在一张照片中捕捉到了他。那个摄影师，我猜你们那有多少人看过这张照片？那据说让我们看看，那么许多人都见过。那瞧，他才是实行医治的那一位。那不是我，我只是一个管道，就像在比什大池子一样，不是水医治的人，而是在水上的天使医治的人。不是人来医治，而是神的灵在人身上行医治。看到了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不认识你们中任何一个人，我在会众中没有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那神知道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一个也不知道。但在恩膏之下，没有一个来到台上的人是不被说出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是什么，他们做过什么，那也许还有疾病的原因的。那是要建立病人的信心。那我尝试过，那曾经说过，那当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尽可能忍住，那因为我不能，那会使我非常的虚弱，那站都站不住了。那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把我从台上抬走，那是我许多人所知道的那样，那简直会要了你的命。那么今晚在这儿，我希望那在我开始祷告之前，我会向你们解释这事，那这样你们就会明白。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问题，那这个不会伤害我，因为我过一会儿就会从里面出来。但当他下来，那当他这么做时，一切就都改变了。我不知道谁在我周围一无所知。那病人来到台上，那你现在可以过来告诉我你有信心，那我会相信你的。我相信你的话，因为我相信你是个基督徒，你真心认为自己有信心。但有时你说你有信心，其实你只是认为自己有信心。但我相信你现在有信心，但在恩膏之下，那你就知道他们有没有信心了。当他们没有信心时，就好像你的病人在下面，而你却在上面。那他们在这里说他们有信心，但他们应该在上面这里。明白我的意思吗？但当病人的信心上升到这里时，那神是我的审判官。我一生从未见过一个不是在台上得到释放的，无论是什么。是的，我见过报社的记者跳到讲台上喊叫起来，因为他们看到那么小的腿恢复了正常，那他们还去量他们等等。那些扭曲的小孩子正常的从台上走了下去，那看到人会晕倒等等，那瘸腿的甚至死人，那死了后又复活了，那躺在路旁等等。那个跟我没有一点的关系。那我想今晚如果耶稣走进帐篷，叫我们都在审判中交账的话，那一个最软弱的圣徒得到的奖赏也会比我更大。我是发自内心这么说的，我这么说不是要谦卑，我是从心里这么说的。因为我没有像你们许多人那样受苦，你们许多人经历了很久。那我是在浸信会教会长大的，那当我传道时，当这个恩赐给了我时，他们告诉我说， 那他们以为我疯了，他们问我吃了什么，我做了噩梦吗？那我不喜欢他们这么说，那他们不相信，那说你这么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向世界各地的人传道，你还是回家去吧。那他们不要我，全福音的人说，那我们一直祈求要恩赐临到我们的教会，他们接待了我。在那之前我一直被认为是害群之马，我终于找到了我所属于的人。在我一生中，我似乎总也找不到我所属的类别。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不抽烟不喝酒，那些年轻人都跟我没有来往。那所有的女孩，当我和女孩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去跳舞，我不去跳。那所以我是个墙头草。那当我得救时，我相信了一个老式的发自内心的信仰。那所以教会不要，那他们认为我是个狂热分子。那我想这是物以类聚吧，我想我终于找对了地方。那我很感激，那所以我很高兴那和那些相信我们会一同在荣耀里相聚的人在一起。那说到辨别的事，我对那些上来的人一无所知。那他开始对他们说话，那如果他们带着正确的信心上来，那就不需要做什么了。那他们已经到了上面，但现在那比如说我在一个晚上聚会，那我开始聚会，那我在伯蒙特聚会，那李奇弟兄你在那里，你在伯蒙特和休斯顿吗？好了，我参加伯蒙特大会的最后一次聚会，所以你大概知道我们的聚会是怎么进行的。那顺便说一句，那就在我们出国之前，那我们进来进行了几个晚上的聚会，我们在休斯顿，那李奇弟兄在那里，我猜你们都我认识的。那我们在休斯顿举行了一次荣耀的聚会，我们来伯蒙特结束聚会，没有地方了，因为体育场要举行牛仔竞技之类的活动，我们在休斯顿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人们。那他们赞助了一列火车，载着一火车的人从休斯顿那去到伯蒙特。在聚会中，那我们走进去，有一个祷告队列，就像我们在平时的聚会中所做的那样。我们每天都会发一定量的卡片。那最困难的部分是，那几个人之后我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他们不得不把我从队列里边带走。那然后那我的弟兄和周围的人的经理们就接管了这事。那我们发放卡片，然后我们从那些卡片中选一个特定的数字，然后叫人上台来。那我两三个人走到台上，那你不一定要我卡片，那他们上台来接受祷告。那我碰巧看到他们正抬着一个担架从救护车上下来，那那人身上被盖住了，我只看见他的脸。那这一切都是在异象里看到的，一切都是在异象里。那当我看到你生活中所做的事时，那我只是看到了，那当我现在好像在看着你。那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因此我相信恩赐和呼召是与悔改无关的。你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了恩赐，我相信你必须生来就是个音乐家，留神你带孩子去给他们各种各样的音乐的教育，他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音乐家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 ABC 都不会读，不会发音，但却什么音乐都会弹。你生来就是那样，你自己也没办法。那所以这个不是我的意，不是我的家有什么好的，而是神的恩典恩赐带给了人们。瞧，只是神为了那个目的选择了这么做。然后那随着继续下去，都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那那个晚上有两三个人来了，他们在台上接受了祷告，得了医治。往外看，看见了那个人。我注意到当我看着他时，我看到他被盖住了。那到了那里，他的脸看起来很红。那在他的上方，我看到一个像这样的讲台，那一个人在讲道。那我又往下看，是同一个人。我说，先生，你是个传道人？他说，是的，先生。然后我开始看到有东西在我面前展开，我看到了他。我说，是的，你是个传道人。大约四年前，神让你去做一些事儿，但你没去做，你没有做。从那以后，麻烦就不断。你刚从医院出来，腿上植入了骨头。他开始喊叫哭泣，神在那里医治了他。我正好转身看过来的病人，他们把一个年轻的女子带到了台上。我往下看，现一个人躺在担架上。那我看着他的正上方，在半空中， 我看见一个人在干活，是个钻井工人。那你知道什么是钻井工人吗？那你们许多人知道，他正在给什么东西打一个羊腿结。我一看，我看见了那个人，我一直看着，我看是在哪里，发现床上躺着的是同一个人。我回头看了看，又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那个人摔倒了。我说，先生，你是个钻井工人对吗？他说，是的，先生。然后开始，那我说，那到底这么久以前，我忘了现在是多久了，那你跌倒了，那他们带你去医院，那个高个子黑头发戴着眼镜的男人是你的医生。他说，是的。我说，你妻子是个金发的女人，你有两个小孩，完全正确。我说，你腰部瘫痪了三年四年五年或更长的时间。他说，完全正确。他说，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我要怎么办。我说，先生，我不知道。我开始转身，我又看了看，我见那个男人同样的身量，穿着一件棕色的西装，就在人们头上方走来，他穿过会堂说，赞美主，赞美主。我说，先生，耶稣基督医治了你，站起来。他腰一下本来都瘫痪了，结果他在会场来回走动，赞美主。然后转过这边来，我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士，那我见一个女人站在了附近，怀里抱着一个痉挛的小婴儿，身上披着一条蓝色的毯子，周围有白色的流苏。那我转过身来看着病人，那从这边走来，那我回头看，那我看见了，看那异象是否还在那儿。那我看见那个妇人抱着一个小婴儿，那然后异象就消失了。那个妇人双手像这样坐在那儿哭。我说，年轻的女士，你不是生来就有痉挛的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我看到一个异象，你妈妈把你裹在一条蓝色的小毯子里，毯子周围有白色的流苏。那我只是这样环顾四周，那我说，那只是站，我说，你母亲就坐在这儿，那是大约25年前了，但我仍然能够看出她的五官。这是你女儿对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过来站在了旁边。我说，就是这样，正好。他说，先生，我该怎么办？我得医治了吗？我说，姐妹，我只知道那是我所看到的一切，他从我身边消失了，除了他让我说的话，我什么也不能说。那没有人，若不是神仙放进去，任何真正的先知都不能说话。如果他这么做了，那肯定会失败了，也不可能正确，也只会带来羞辱。那小只说神所说的话，哪怕是我的母亲，我也只能说神所说的话。那我又看着那个妇人，那我开始为这妇人祷告。那就在这时，他走了上来，那位女士走了进来，那是个漂亮的年轻的女士，一头黑发，那地垂到肩上。我说，晚上好。她说，晚上好。那我握住她的手，那这看起来很奇怪，有一个那笼子的震动传过来。我说，你能听见我吗？她说，能的，先生。我说，你那这是个笼子的。她说，我一只耳朵聋了。我说，我知道那是一个笼子的铃，但我说不出是多少。她说，是的，先生，我已经聋了很多年了。我说，你相信如果我求耶稣他会医治你吗？他说，我全心相信。那是个非常圣洁的小女孩。那我想，那位年轻的女士大约20多岁。那我低头为了女孩祷告，当我这么做时，我站起来握住她的手，但震动不停下来。那我对发生的事感到烦恼，那边那种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着你一样。那当你在恩膏之下时，那你就可以说出来，那只是感觉无处不在，感觉那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扯着你一样。那今晚我只是向你们敞开心扉，因为我累了，那正在旅行，我想把聚会的背景告诉你们，让你们明白。那如果这些事不是真的，那么通过这次聚会，那你说，那你可以直接说巴拉兰弟兄是个假先知，好了吗？那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因着耶稣基督的伟大和良善而归荣耀给他。那我又开始为那个女孩祷告，那个灵还是没有离开他，那是通过我的手触摸而知道的。那病人把右手放在上面，那这是某种辨别的能力。那基督的朋友，我不知道，我无法说，我所知道的就是可以说出那是什么。你可以在我手上看到，我的手会肿得很大，那你能注意到那个白色的小东西在我的手上移动，一直到我的心脏都快麻痹了，甚至我的手都不能动了。那这表明这个人身上被细菌的疾病影响，那没有一次是错的。那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那儿，那我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但我不能够让他离开，必须是你对神的信心让他离开，我自己做不来，那这是你的信心。那我看见那个女孩， 我说这很奇怪，我再次求耶稣医治他，他却一直待在那儿。我说有什么问题，他不走。那我说我那样看着他，就在我看着那个女孩的时候，那她大概有五英尺二或三英寸高。那我看见那个女孩从台上走回去，那就是这个方向从台上走过。我看见那个14岁的小女孩站在那里，她长辫子垂在背上，那上面系着小方格的缎带。我说你大约14岁的时候扎着长辫子是吗？她说是的先生。我看见那女孩走错了路，就是从那儿开始，我就开始讲我所看到的。我说当你14岁的时候你走错了路，你还没有跟那个男人结婚就生了孩子。那记住朋友，如果你有公开的罪，你要是不想让公众知道，你来这里之前先承认，因为他会把一切都说出来。那个女孩哭了起来，她说是的。我说你嫁给了一个你不爱的人，她说是的。我说你离开了他，没错。我说然后你加入了某个邪教组织，他们让你嫁给另一个男人，她说没错。我说你不爱他就离开了他，没错。我说你又嫁给了另一个男人，是的。那时我说你曾经是个基督徒，你背道背离了神。他说没错。那他开始摇晃，好像晕倒的样子。那当他这么做时，他尖叫起来，神赦免了他，他的听力恢复了，他接受了圣灵的洗，想要站在台上，那一下子站在那里。那我转过身来，当我这么做时，我看到那个瘸腿的女孩坐在那把椅子上，那就像我看着坐在这里的这位先生一样的清楚。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只是他的穿着与他坐在那儿的不同。他走到过道上，看起来就像这样挥着手说感谢神，感谢神。我注视着他，直到这个慢慢消失了。我转过身来说，亲爱的姐妹和朋友们，那你不知道，你永远不会知道这种感觉的。当你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时，那没有任何的东西，那所有从折磨之地出来的鬼魔都无法阻止。不，先生，我见过医生站在病床边说，那他不能进来，那种狂热的东西我们不能允许那种东西进来。我说你能不能走到一旁观察这个病人几分钟。过一会儿他们就看到那些病人完全正常了，这从未失败过，神是我的审判官。我看这个小女孩，我说姐妹，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听了你的祷告，医治了你，站起来。那个女孩从八岁起就不会走路了，她从轮椅上下来站在那里，那里其弟兄弟站在那里，她在那里走过会堂归荣耀与神。他们把轮椅往后挪了挪，神的荣耀遍布整个的会场，人们开始站起来，扔掉拐杖手杖，开始走路。那是什么？那并不能够医治人们，只是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但朋友们，它的作用就是让人们意识到超自然的神正在我们中间毫无错谬的运行。那我所相信的，那我知道那是神，但我认为朋友们，这是使徒时代的重演。因为如果现在不要试图把它归类为狂热主义、催眠术、招魂术或其他的什么，他们想把它说成是有一次圣徒保罗站着讲道说，我看出你有信心得医治，站起来让耶稣基督。那当然撒旦要给这个加上某种的名字，那我们知道的。但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临近了。我相信，那如果你想称的是狂热，想说是狂热的，随你们。因为我相信耶稣第二次真实的身体上的降临，我相信这已经很近了。我相信我们工作的时间很短了。我相信今天席卷遍地的普世复兴是信息的一个迹象，就像在挪亚的时代一样，当时男男女女都在罪恶中放荡，挪亚在传讲一个狂热的福音，他的呼召人们进入安全的方舟。我相信神儿子荣耀的福音借着圣灵彰显，今天正在席卷全国，把人带入方舟，就是基督耶稣里安全的脱离一切将要临到的审判。当审判临到地上，原子弹震动万国时，我们要乘风破浪进入荣耀。我相信这个，我相信一直来都有一个小教会被称为狂热分子。那我确实知道有狂热分子，肯定有的，那他们有很多。但也有一个小教会，它不是任何的宗派或任何的名字，而是一个努力奋斗的小教会。我觉得是那些照着神所应许的，借着圣灵爱神，坚持超自然的事， 坚持神活在我们中间的人。那他们被称为圣滚轮、狂热分子，那和神医，他们被逼到小巷子里边，被冠以各种的恶名，但每一部伟大的画作，在他挂在名人堂之前，都必须先经过评论家的殿堂。我相信这个小教会已经走过了批评的殿堂，那很快从天上传来呼喊的声音，神要把他挂在名人堂里，借着被提把他带出来，接到荣耀里。我们看到神迹奇事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要激发信心，相信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到空中，和那些在他们之前的人一起与主相遇。那我相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倒退背道偏离了，用背道这个词儿，这对进行会信徒来说有点难不是吗？但我相信你确实会背道的，真的。那我知道你可以的。那我相信他正在呼召那些曾经走在路上后来却远离了神的人，我相信他正在呼召他们回来，呼召教会在主大而可畏之日来临之前聚集在一起。那是神将再次差遣耶稣到地上，向那些因他在哥拉的受死而得赎的人聚集起来，接他们回到荣耀的家。现在那朋友们，今晚我不想讲太长时间，我想我们今晚要为一些的病人祷告，让他们可以去到一个能安定下来的地步。那当我祷告的时候，要用一两个晚上让大家彼此熟悉。那你们能答应我这么做吗？那把我一下子叫到这样的聚会中，对我来说有点突然。那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来求神应允吗？除非他来，否则我什么都做不了。那你看到吗？在他来之前，我和世上任何的受造之物一样的无助。他今晚可能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来，我相信他会的。他从来不会很快就来。那通常我进食祷告两三天，然后我开始感觉到这个离我而去，然后那个就开始靠近我了。那过了一会儿他就来到我身上了，然后我那这就改变了一切。在聚会中那我不说话，我只是进来，他们开始祷告队列，然后我为病人祷告。那所以你跟我一起祷告。那今晚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是急症的病人，那可能病得很重，那可能明天晚上或其他的晚上不能再回来，但你们要是可以合一的聚集在谁的家里开始一个祷告会，你们所有卫理公会、进信会、路德派的人，不管你们是什么，那让我们合在一起。我们不代表任何的宗派，我们代表耶稣基督，瞧，而不是任何的宗派。那坦率的说，现在我根本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宗派，我不属于任何的东西，我在进信会教会被案例，那照着他们的意愿，我不再是进信会信徒了。我那不久前有人说，那我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有个人瘸得很厉害，那几乎一辈子都是瘸的，他拄着拐杖走路，他拿到了张祷告卡号码，被叫到了上到台上，那他就得了一治。当他出去时，几天后他在街上遇见了我，他手里拄着拐杖在街上喊着叫着走来走去。他说，布兰弟兄，他说你知道，那他是拿撒勒派的。他说你知道，当你开始讲道的时候，我以为你肯定是个拿撒勒派的，然后我看到很多五旬节派的人，有人告诉我说你去了五旬节派。他说那我现在又听说你是进信会的，那所以我搞不明白了。我说这很容易，我说我是五旬节拿撒勒进信会的。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只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中来代表他。没错，因为我们都借着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成为了一个子民。那耶稣不会问我是卫理公会、路德派、进信会还是五旬节派的，他照着我的心来审判我。没错，这就是他审判我们所有人的依据。那所以不要以为他只是给一个教会的，那我们代表所有的教会。那许多进入队列的人是卫理公会、那进信会、天主教徒，那他们什么都有。那我从未见过一个凭着信心进入祷告队列的人是得不到医治的。没错，那你们得医治是因着信心，而不是因着你有多好。我见过一些著名的基督徒来到这里，那站在那儿被告知他们无法得医治的原因，但我却看到街上的娼妓、妓女、臭名昭著的人从街上走来得了一阵， 那么是瘸子、瞎眼等等，那是罪人，你不需要是个基督徒才能够得医治，但你必须是个基督徒才能保持得医治。因为圣经说，去吧，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对吗？什么是罪？什么是罪？罪不是喝酒、抽烟、赌博，不是弃绝教会，罪是不信，对吗？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看到吗？你不是因为你是个罪人而被毁灭或与神隔绝，与神隔绝是因为你拒绝与他同行，拒绝行在他预备的道路上。你面前有死亡和生命，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每个人都是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生命树和死亡树就摆在我们众人面前，你可以照你所愿的来吃，但你吃什么就决定了你会是什么。没错，那神把你造成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那他不能让你爱他，他也不会强迫你爱他。如果强迫我妻子爱我，我恐怕就不会娶她了。但他接受了本来的我，嫁给了我。没错，那他爱我，他以这种的方式接受了我，那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方式。他想我们爱他，他相信他的道，神的道教导神的医治。有多少人相信这个？举手让我们看看。好的，好的，道是这么教导的，那就解决了。有多少人相信恩赐和呼召？举手让我们看看。太好了，恩赐和呼召并不能够医治你，恩赐和呼召激发你的信心，医治你的是信心。那讲台上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马上就会被告知他们没有信心了。那也许在这里说明一下，那比如说琼斯先生上来，那他走到这里，那他说，晚上好弟兄，你有信心吗？琼斯弟兄，是的，我有信心。那他在这里，那这是一个，那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一下，那震动在这里运行，那琼斯弟兄在这里。好的，他说我有信心，他要是在这里就永远不会得到医治。那不管他待多久，那因为只要有一点信心，那你只要持守住，他就会把你带出来。但我指的是，当我说台上所有的人都得了医治时，那时候你期待在台上看到的自发的医治。那有几百个批评的人在注视着报社等等，所有来批评的人，那我不会对那些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恩赐之后的人负责，那我不负责。但那个能在台上让瞎眼看见、可以读圣经的能力，只要他们继续相信，就能让他可以继续的读圣经，那是信心。当失去信心时，你跟一群不信的人出去，他们会说那种东西什么都不是，撒旦开始对你说谎，你就跌回到你原本的状态里边去了。是的，那有人说神的医治怎么会，他会一直持续吗？你的信心持续多久，医治就会持续多久。救恩也是一样，你信心持续多久，救恩就会持续多久。当你觉得自己不再得救时，那你就没有得救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心，对吗？你来到祭坛前你会做什么？你承认自己的罪，祈求神赦免你，然后在你的心里，那你要明白这个，在你心里你必须相信他已经赦免了你，对吗？那你必须相信这点。那然后你离开讲台，你必须先承认你得救了，你不能把它放在斗底下，那你马上就会失去了。你必须承认，告诉每个人你很高兴。那如果你走到外面，有人说那里什么都不是，你只是在祭坛前兴奋罢了，那这里有多少基督徒？去说让我们看看。好的，我想是100%。好的，你们每一个人，神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借着你们的信心拯救了你。你可以来这里哭祷告祷告，整个星期、下星期、一个月，你仍然是个罪人，直到你凭信心接受了他，对不对？不是你的哭声救了你，是你的信心救了你。好的，那然后当你接受了，你相信，有人说让我们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不同，瞧你的眼睛还是棕色的，你还是跟从前一样，你不能证明你已经得救了，你只是在为那看不见的做见证，你的信心说你得救了。那你做什么？你相信你得救了，那你说你得救了，那你就表现得好像你得救了，你与得救的人交往，这会使你称义，对不对？过不多久每个人都知道你得救了，对吗？那他因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一阵。 耶稣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是我们所认的大祭司，那里面任何学者都知道认这个词翻译出来跟承认是同一个词，他是大祭司。那就在这里你要明白，你甚至不必来这里就能够得医治，你坐在那里都可以得医治。我相信现在是可能的，那这栋楼里的人就在这里现在就可以得医治。那我见过，我曾见过会堂里一个轮椅都没有了，没有了拐杖，也没有了瞎子，没有了聋子，那里坐着成千上万的人。那一天晚上他们讲道时，那看见神行了一个神迹，他们就在那里接受了，那没有一个褥子，没有一个轮椅，什么都没有了，全都空了。他们走了出去，是在伊利诺伊州的万达利亚，这里在一个大帐篷的聚会中。那朋友们，事情是这样的，说如果你得到了，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相信你是基督徒，一切都解决了，因为他是大祭司。那注意，他是你所承认的大祭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承认自己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一个人绝不可能生活的超过他相信他能活的。你拿一个一直在谈论喝酒的人为例，他谈论的是喝酒，他想的是喝酒，结果他就落入了那个类别里，变成了酒鬼。那一个老想着污秽之事的人，他看污秽的东西，他思想污秽的东西，他读污秽的东西。